前面尊者讲到了如何培育增上戒学，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严快经如何修心。
那如何来修心呢？我们可以说戒它只是戒身跟语，防护身跟语一些不良的行为，但如果真正要涉及到更高一层的训练，他必须得要修心，修心就必须得要修止，培育止。那什么是修止呢？止在诸经论，例如在法集论以及在无碍解道的注里面都这样说，把扎尼嘎达妹萨妹迪迪萨什么托令诸敌对法止息为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止是令称为敌对法的诸盖止息。这里讲到的敌对法就是直接对抗我们培育良善的心，这些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心念。为什么称这些不好的心念称为盖呢？因为它可以障碍住我们培养心的平静以及培养智慧。所以说的盖其实就是障碍的意思，特指心的障碍。止息就是让它平静下来，让它停止。所以我们说的修止培育止，修止业处就是让那一些心理的不良的这些心理因素把它停止，让它平息下来。通过平息这些不良的心理因素以及情绪，使我们的心处于平静专一没有烦恼安宁的状态，也就是培育定力的禅修业处。那讲到业处，业处是巴利语甘玛塔纳的直译，意思是心工作的地方或者心专注的对象。一般我们谈到业处呢，业处一共有40种业处。40种业处是依什么来分的？知道吗？它是依我们的心专注的对象来分的。我们说到的业处就是40种心专注的对象，它不是依照我们培育定力的高低来分。如果依照培育定力高低来分，那么怎么样分呢？只是分为八定，是不是？或者说再加上进行定变成九种，这个是依我们培育定力的高低来分。但是我们所说到的40种业处就是依照对象来分的。例如说专注呼吸啊，呼吸是一种对象啊，一种目标，所以这个叫做一种业处。如果我们是专注白的颜色，这个叫白变，红的颜色叫红变，黄的颜色叫黄变，是不是？这个是不同的对象。专注光明，这个叫光明变。专注自己身体的32个部分，这个是身体的部分，这个又是一个对象，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到的40种业处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专注40种对象来培育定力，自称为40种业处。因为这些对象是可以让我们培育定力，所以我们的心仔细专注在它的上面，那这些对象就是我们的心工作的地方，称为业处。那是哪40种业处呢？就是十变、十不净、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一差别以及一想。十变就包括了地变、水变、火变、风变、青变、红变、黄变、白变、光明变、限定、息空变。十不净呢，十不净 就是肿胀想、迁移想、脓烂想、断坏想、时残想、散乱想、斩着离散想、血头想、重聚想跟骸骨想。这些就是一个尸体从刚刚死一直到腐烂变成一具白骨的十个过程。不同的过程作为一个专注的对象，那这称为十不净。十随念是哪十随念呢？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死随念、天随念、死随念、生之念、入出息念以及寂止随念，这十种称为十随念。那什么叫随念呢？阿努萨蒂，就是我们的心持续的专注在某一样，这个称为随念。四梵住，什么是四梵住呢？四梵住又称为四种无量心，他们是慈悲喜舍、metta、karuna、mudita、upekkha。为什么称为梵住呢？因为它是一种圣洁的住处。为什么称为无量心呢？因为我们说到的慈爱，它必须得对一切的众生毫无差别的祝愿他们快乐安稳。因为众生的数量是无量的，所以是无量。因为我们的心对一切的众生散播慈爱，我们的心量也是无量的，是不是？而且呢，不能够有界限，不能够说啊，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对你散播慈爱；我喜欢他，我就散播慈爱。不能够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心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而不是说你是好人，我就祝你快乐啊；你是坏人，我就诅咒你下地狱。这样的话也是有限的啊，这个不叫无限的。所以只要是有限量，那就不称为无量。一个人要修习慈无量心，就是毫无差别的对一切众生培育没有限制的、没有界限的慈爱，这称为慈无量心。悲无量心，悲是悲悯、同情，愿一切的众生都脱离痛苦，不忍心看到任何的众生受苦。只要你还认为说啊，我诅咒他受苦啊，他受苦了，我幸灾乐祸，我太高兴了，这样的话，你的同情心、你的悲悯心很有问题。也不是说啊，我喜欢的人我就祝愿他快乐，不喜欢的人我就希望他痛苦，这样的话你没有悲心啊，没有悲悯心。说悲悯就是你真的衷心希望一切众生都没有痛苦，这个叫做悲。我们平时所说的慈悲，慈悲其实是不一样的。慈是祝愿他人快乐，悲是希望他人脱离痛苦。那喜呢？这里的喜是随喜，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成就，我们内心也感到欢喜。看到别人行善行，看到别人获得了成就，获得什么，看到别人很高兴很快乐，我们也衷心的也感到很快乐，这称为随喜。不是说看到别人啊有所得，我们的心酸溜溜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叫妒忌，不是叫随喜啊。别人很高兴，我们希望别人不会失去他的所得，这个称为随喜。而舍呢，舍就是因为一切众生之所以受苦受乐，还是由于他们的业果关系。那有时候我们必须得保持忠实的状态，就是不要太过执着他人啊，别人稍微有点高兴我们就很兴奋啊，别人稍微有点痛苦我们就在那边流眼泪。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对于他人的喜乐、他人的好坏太过紧张了。通过培育忠舍，有时候我们要培育一种平等的心。舍无量心就是平等的心，对一切的众生我们培养一种平等的忠舍的心，这个称为舍无量心。所以经常所说到的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就是要这么样做的。那四种无色呢？四种无色是指专注 四种所缘而达到无色界定，专注无边的虚空而证得空无边处定，专注空无边处的定心，这个称为实无边处。 专注空无边处定心的没有，这个称为无所有处。而专注无所有处的心，那一种寂静殊胜，这称为非想非非想处。由于专注无边的虚空也好，专注空无边处的心也好，专注空无边心的没有也好，专注于无所有处心的寂静也好，这些都是四种不同的对象，是不是？所以也归于四十种业处当中。虽然它也是不同的境界，但是还是可以归为四十种业处，毕竟它是四种不同的对象。还有一差别，一差别就是四界差别，便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地水火风这四种属性。地就是应粗重软滑轻，水就是流动连结，火就是日与冷，风就是支持与推动。这十二种特相我们可以在这身体里面找到，然后再把它归纳为应粗重软滑轻是地，流动连结是水，日与冷是火，支持与推动是风，来差别它分析。其实我们所谓的身体只是指四大地水火风而已，这是一差别。而一想呢，一想就是专门对治那些很贪吃的人啊，这叫想食物的厌恶，所以一想就是食厌恶想。比如说如果你很喜欢吃啊，那么那就等你在贪吃觉得很好吃的时候，你就把你所吃下的东西嚼一分钟再吐出来然后再吃，你想不想吃啊？那我想问问大家，你吐出来的跟你吞下去的一样吗？啊？为什么你吞下去你就可以，但是你吐出来就不行呢？嗯，为什么呢？因为有句话叫食过三寸成何物，是不是馋什么？所以对那些贪吃的人，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当食物在我们的嘴巴里面一嘴嚼变成了什么啊，或者吞下去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有时候因为肠胃的不适呕出来，那些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啊。然后最后吃的这一些东西它的归宿是什么，在哪里在厕所啊。所以我们吃的再美味再香也好啊，其实他们最终都是这么样啊。所以不要馋嘴啊，不要贪吃。那这四十种修行专注的业处呢，我们称为四十种业处。那无论是哪一种业处都好，它都有一个目的，它就是让我们的心专注，或者说让我们的心清净。正是因为如此，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把修定称为心清净，吉达维苏定。吉达维苏定那玛萨乌巴扎拉阿塔萨玛巴蒂哟，称为心清净是指包括进行定的八种定。这里讲到的进行定以及八种定，是我就已经涉及到我们心提升的层次了。刚才讲到的是专注的目标，通过专注目标来提升我们心的层次。而至于说心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层次，我们就可以分为进行定以及八种定。那什么是进行定呢？进行定是欲界的定，称为进行乌巴扎拉的意思就是走近了，靠近了，已经走到门口了。哪里的门口？走到禅那的门口。但是毕竟还是处于门外的，所以属于欲界定。如果学过阿毗达摩的禅学者就知道，欲界定升起的心还是欲界的有限速行心，还是属于欲界的一门心的过程。而安止定呢，可以称为禅那。禅那是巴利语扎那的音译。什么是扎那呢？能够烧毁烦恼称为扎那，它是从扎白地那里来的，就是烧，用烧，因为能够烧毁禅那，所以称为禅那。或者说因为专注于所缘，而心极其专注于所缘，又称为禅那。 所以禅让的意思有两种，第一种意思就是烧毁诸盖，烧毁烦恼，第二种意思就是专注所缘。禅让依照不同的层次可以分为八种，我们称为八定 Attasamabadhi。 哪八种呢？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四种禅那称为色界的定，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四种称为无色界定。那这九种定已经包括了三界的定力。欲界定是指欲界的，初二三四禅称为色界的定，空无边处到非想非非想处称为无色界定。所以三界的定力都在心清净的范围里面。那应该如何来培育定力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以入出息念为例子。什么叫做入出息念呢？入出息念是从巴利语阿那巴那萨蒂翻译过来的。阿那巴那的意思就是阿萨萨巴萨萨，阿萨萨是我们的吸气叫入息，巴萨萨是出气，所以阿萨萨巴萨萨加起来就是阿那巴那，这是入出息。萨蒂是念，这里的念的意思就是心的投入，心沉入于对象称为念萨蒂。所以我们说到的入出息念就是我们的心投注在呼吸上称为入出息念。应当如何来修习入出息念呢？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这样说，诸比丘以此比丘前往林野，前往树下，前往空闲处，结跏趺坐，保持其身正直，执念于面前，他念以入息，他执念以入息，他执念以出息。入息常时了知我入息常，出息常时了知我出息常，入息短时了知我入息短，出息短时了知我出息短。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入息，他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出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入息，他学我将平静身形而出息。这是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如何通过培育安那班那萨蒂入出息念而证得禅那的方法。对于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没有依照译注来解释，我们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操作。但幸好清净道论对这一段话有很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根据清净道论来讲如何培育入出息念而直到证入禅那的方法。以此比丘前往林野，前往树下，前往空闲处，这是指一个禅修者要修行也必须得选一个安静的地方。林野阿拉尼亚的意思就是在树林或者在郊野，在野外。树下就是可以说是在树下，在森林里面的树下。空闲处就是没有噪音的，没有人吵杂的地方。为什么佛陀说一个禅修者要去到这些地方呢？佛陀曾经说过，声音是禅那的刺。我想在座有些禅修者在禅修修到心平静到某一个阶段，定力培养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对声音很敏感，是不是？而且呢，特别是一些噪音啊，一些装修的声音或者人说的声音，他的心会很排斥，很抗拒。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一般上来说，初学者需要有环境的保护。很多人抱怨说，很多人到缅甸啊，到其他地方去修禅，一回到新加坡就定力掉了光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问大家，大家想要在 在新加坡找个林野树下空闲处容易吗？那不容易。所以为什么定力会掉到观光？因为没有环境的保护。初学者由于定力还没有达到稳固，没有强有力，所以很容易掉。为什么呢？这正说明了我们的心很脆弱。就好像说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他必须得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很好的学风校风里面成长，这样的小孩子就能够成才。如果你太早让他到社会里面去混，那他会沾染了一大堆的坏习气，是不是？等他如果他已经学到了，他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良好的思维方式跟一定的那种对于不良的习气、不良的一些行为的影响力，他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个时候你叫他去社会里，你就不怕他受一些坏习气的沾染，受一些坏朋友的带坏，是不是？我们的心也是，刚开始要培养心的清净的时候，我们要远离污染。如果心经常活在污染的环境上，那我们要培育心清净当然很难的。所以佛陀要指出，刚刚修行的时候要找个安静的幽静的环境，之后结跏趺坐。结跏趺坐呢，就是在四种威仪当中选择坐。四种威仪就是四种身体的姿势，是行走、站立、坐姿跟躺卧。在这四种身体姿势当中，坐姿是最好的，而且坐姿呢它又以盘腿而坐最好。如果盘腿而坐可以稳固，如果你坐在高凳子上，到时候你的两只脚在那边晃来晃去。坐姿呢，如果是能够盘着腿坐，那么你可以既可以双盘也可以单盘，也可以散盘，或者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都可以。总之坐要坐得舒服，也坐得能够持久，之后呢保持上身的正直，不要歪也不要弯所以不要歪跟不要弯如果歪了就不正的弯了就不叫直的所以要保持身体的正直，之后自念于面前，然后把心安住在我们鼻头这一带，然后他的心只是念于入息，只是念于出息，就是他对于自己入的进入鼻头的呼吸，要他的心只是念于在那里，就是只是专注在那里。当呼吸出的时候，他的心只是专注在这里，所以就说萨多瓦阿萨萨蒂，说萨多瓦巴萨萨蒂，就是这么样。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佛陀就教导了我们修习入出心念，是通过呼吸的不同的层次而调节我们的心的。无论你说入息长时、出息长时、入息短、出息短，跟全身的入息、全身的出息、平静身形入息、平静身形出息，这些是指心，这些是指呼吸的自然状态。而了知，前面的了知跟后面的他学，就是指调心的状态。那我们从佛陀讲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抓到掌握好佛陀教导入出心念有一个规律，就是随之我们定力的提升，呼吸会越来越微细。佛陀教导这个次第，就是呼吸越来越微细的一种顺序。而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平静。因为如此，所以清净道论里面说过，入出心念这种业处呢，是业往上所言业不清晰的，明白吗？就是我们业修我们的对象专注的所言业不清楚，这个是对的。如果业修所言业清晰，那就有问题了，你会不会业修业在喘大气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有些人在禅坐的时候很怪，他的呼吸变得很缓慢，乃至到很微细，这个是好事所以我们只要对应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然后我们再结合 呼吸跟心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讲讲如何来调节心跟息呼吸之间的关系，而培养我们的定力，乃至最后证得禅那。佛陀说，他只念已入息，他只念已出息。这一句话就是在呼吸进出来很明显很清楚的时候，应该注意入出息。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身心的躁动，那个时候呼吸会比较明显。呼吸的进出明显，我们去注意它也是很清楚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是知道它的入跟出就可以了。当呼吸的进出变得比较微细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专注长短息。我们所说到的长，就是呼吸稍微缓慢一点，因为呼吸缓慢，所以经过鼻头这一带就比较长时间，所以这里的长是指时间的长。短呢，也是稍微快一点，所以叫做短。当呼吸变得更加微细缓慢的时候，我们可以专注全息。全息就是讲到的息的身形，就是说呼吸的整个过程，呼吸从这里进到尽头，那我们对于这整个过程都保持专注，保持觉知，这样的话这个称为全息。当呼吸又出的时候，我们又对它的整个过程都保持专注，保持觉知，这个是叫全息。或者说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呢，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开头、中间、结尾。呼气的时候又可以把它分为开头、中间、结尾。当然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仍然是意念它的这个是入是出，入与出，但是呢由于进的时候呢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就是这个是开头、中间、结尾，出的时候的开头、中间、结尾。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的心跟呼吸达到同一个水平。当呼吸变得很微细若有若无时，可以专注微吸。这就是佛陀在前面讲到的身形的止息。随之呼吸越来越微细，很多的禅修者会报告说好像他感觉不到呼吸。其实并不是没有呼吸，因为只有七种人才没有呼吸。哪七种人呢？我们不算是七种任何一种，例如说婴儿，在娘胎里面的婴儿我们都不是，死人也是，溺水的人昏迷的人就是休克的人还有入第四禅的人入灭尽定的人，还有梵天人，我们一样都不是，所以我们还是会有呼吸，不用担心，我们还是有呼吸。那只是由于它很微细，我们觉察不到的。那如何专注微细呢？微细就是说几乎我们感觉不到它的进出，甚至有些禅修者觉得说好像有跟没有都已经很难找了。这个时候要注意，第一不要找呼吸，第二更不应该改呼吸。找呼吸呢，就是你的心就会去在哪里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这个叫找呼吸。而改变呼吸呢，就有些禅修者很不应该做的，就是哎呀我的呼吸没有了，我尝试去深呼吸让呼吸更明显，这个叫改变呼吸，这个不应该的。因为我们知道呼吸越微细越好，所以不要硬把呼吸到了高的层次把它往下拉，一往下拉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躁动，变得不安。呼吸已经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不是去改变呼吸，不是把呼吸往下拉，而是把我们的心往上提。我们再看前面这，如果说呼吸进出明显，我们注意它的入出息，这个时候心是很粗的，是不是？因为 我们只要知道呼吸，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入出息，所以这个时候心是很粗的。当呼吸更微细的时候，我们注意它的长短息，这个时候心又再稍微细一点。当呼吸更加微细的时候，我们注意它的全息，就是呼吸整个过程，这个是心又更细的。到了呼吸变成的微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叫呼吸的，我们只能够叫息。息跟呼吸有什么区别知道吗？呼是气的出，息是气的进。那呼吸就是呼气息的进与出，这是动的。息是静的。那如果我们要培育定力，动的向好还是静的向好啊？静的向好。所以微吸好还是入出吸好啊？当呼吸变得很平静很安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吸。吸表现为怎么样呢？吸表现为绵绵密密，若有若无。如果我们把手指放在鼻头这一端，我们已经感觉不到有风吹这里的手指的，但是会感觉到暖暖的一股气团在那里，那个就叫做息，入出息的息，而不是呼吸的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把心调得很细，就犹如如果我们去看一样很大的东西，一个体积很大的东西，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到，但是看很小的东西，例如说在地上的头发，我们就要很细心的看，是不是？呼吸变细，我们的心也要跟着细。当呼吸变得细的时候，我们的心一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把心往上提，提到心跟呼吸足够都一样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保持安住在这里的息。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在这里，这个时候又叫做念。念的意思就是把心投入到息，这里的息是微息。当我们的心足够的微细平静，而呼吸又足够的微细平静，想问大家，定力能够提升吗？对，我们说到的定力的提升，其实就是心的足够平静跟稳固，这个时候是提升心跟提升定力最好的阶段。所以不要在微息的阶段感到困惑，而应当迎面而上，调节我们的心，安住于息，安住于微息，这样的话你的定力就必定提升得很快。当一位禅修者在定力提升的时候，他会体验到光。刚开始的时候，光也许会出现在面前，例如说会出现在眼前，会出现笼罩着前身，或者说出现在鼻头前方，或者出现在额头，这个时候只是叫光，我们不用去管它。如果有些禅修者在这个时候想去追求光的话，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定力已经培育到一定的阶段，然后你对这些光有好奇心的话，证明说你的心有贪着，有贪染，对这些心有贪染。一旦你有贪染的心，得到你已经被培育出来的定力的支柱，它就会变现出很多影像出来。我们看到有些盲修瞎练的人之所以会出现一些精神恍惚啊，或者说异于常人的一些言行，也就是俗称的走火入魔，就是出在这个地方，明白吗？就是他们追求声音的东西，追求声色的东西，认为说啊，我看到佛了，我看到菩萨了，不要为这个而感到很高兴。只要偏离我们的业处，我们就应该把心拉回来，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幻觉？因为我们的心有所求，然后心那个时候又足够有力，于是它就会变现出很多东西出来。你想要看什么，甚至有些人就专门去训练他的心，想要看什么他就看什么，甚至可以查这个查那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定力已经培育出来，但是你的心已经偏离的业处。偏离的业处就好像我们说的，你蒸馒头还没有蒸熟，但是已经快蒸的已经胀了啊，你把它拿出来，这个馒头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啊。一旦你发现到你的心有时候去追求光啊，去计较这些光啊，去念着光啊，你立刻要提醒自己回到业处，回到这里来，回到微息来，持续的专注呼吸，不要去理会那些光啊，不要去理会那些声色影东西。有时候有些人甚至会出现幻听什么，这个时候证明他的心太过敏感了，他只是专注在这里的息。那慢慢的他会发现到后来他的呼吸变成了光，这个就是对的。只要光没有出现在这一带，只要它跟呼吸是分离的，你会感觉到呼吸是呼吸，光是光，那个时候不叫禅相，那个只是叫光。光我们是不应该去管它的，不应该去粘着它的，更不应该去追求它的，我们只是专注在这里的呼吸。唯有等呼吸变成了光，光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光，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专注在光上，这个时候的光我们叫禅相 nimitta。 刚开始出现的禅相呢，可能是灰蒙蒙的，或者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甚至有些禅修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会不会是外面的一些太阳光等等的照射来，或者说一些灯光，这个是还是不是没关系，不要去判断它，你只要持续的专注，你就会明白。那就让他的心持续的专注在这里的呼吸，等呼吸已经跟光融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专注在光。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时候你可以专注禅相了。而且在专注禅相最好呢，就是当禅相稳定了你才专注。为什么呢？因为呼吸始终都是稳定的嘛。如果光还是会走动，会一回这一回这一回这一回这，这个是证明说还不稳定。只要不稳定，我们的心不要着急，一旦着急我们就会把心投到不稳定的对象上去，没有安全感啊。那等光已经很稳固了，它就是呼吸，呼吸的光，那个时候就把心毫不迟疑的投进光里面去。刚开始投进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光有时候会变暗淡，但有时候会变亮，这个时候也不要紧啊，你持续的只是保持你的心在光上，然后呢就这样持续的专注半个小时、45分钟、一个小时乃至更久。当你的心持续专注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光会越来越亮，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晃耀。这个时候你应当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心要专注在光上，不要偏离，不要晃动，要沉稳，就这样持续的可专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你越专注在光，光随着你的定力提升，它会变得越来越明亮，甚至有些禅修者会感觉到是透明的，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禅相是因人而异的啊。那有些人就感觉到很明亮，明亮的像太阳光，有些人都感觉到好像灯光，有些人都就好像感觉到食物的月亮啊，这些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说禅相是由心想而生，它还是称为相，是有相的东西，那我们只管把心投入到这里的光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当他可以持续的专注在光达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乃至更久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就超越了欲界的进行定，而达到了安止定。如果达到了安止定，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初禅，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越过了欲界的种心，而达到了广大心，也就是色界的禅那。那对于禅那呢，在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有四个阶段，例如在大念处经里面，佛陀在定义八圣道的最后一圣道一道之叫做正定的时候，佛陀是这样说的：诸比丘，什么是正定呢？诸比丘，在此比丘以离诸意，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事，离身喜乐，成就并助以初禅。因为一位禅修者 想要证得禅呢，他必须得先证服诸欲、诸而不善法跟诸盖。这里讲到的诸欲，就是对于欲乐那种很粗的欲乐的贪求；诸不善法就是指五盖。哪五盖呢？就是五种心的障碍：欲贪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调取追悔盖以及疑盖。他已经去除了这些内心的杂染、内心的烦恼、内心的障碍，而有寻有事。寻是什么？把心投入四相，称为寻。四呢，就是心持续的观察四相，或持续的保持维持在四相上，这个叫四。由于远离了诸欲，而内心升起的那一份喜悦与快乐，称为离身喜乐，成就并安住于初禅。那当一位禅修者可以专注在禅相，专注在四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乃至更久的时候呢，他可以尝试去察有分，也就是其实是说察心所依处。当他可以察到心所依处之后呢，他应该尝试察五禅支。那五禅支呢 Vitaka Vijala Vidisukha Ikkata， 就是行识喜乐一境心。行就是把心投入四相，识就是持续的维持在四相上，喜就是喜欢于四相，乐就是心体验到四相的那份快乐，而一境心就是心持续的专注在四相上。那我们所说的定力呢，其实还是一种关系，心跟什么的关系？心跟对象的关系，是不是？寻心投入四相，四心持续的维持在四相上，喜心喜欢对象，乐心体验到对象的快乐，一境性心保持专注在对象上。那当一位禅修者可以察到了自无禅知之后呢，他在练习初禅的五种自在。哪五种自在呢？转向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以及醒察自在。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什么时候入定就入定，什么时候出定就出定。当他练习了初禅的五自在之后呢，他可以再继续练习第二禅。第二禅入禅的方法就是先把寻与识把它舍掉，也就是当他舍了寻跟识之后呢，再专注在四相上，这个时候他会体验到很强的喜与乐。当他证得了第二禅之后呢，那他就可以查第二禅的禅支。第二禅有多少个禅支？有三个禅支。哪三个呢？喜乐一境性。当他证得了第二禅，那就是佛陀所说的寻思寂止内洁净心专一性无寻无思，定生喜乐，成就并住于第二禅。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寻跟思这两种心理比较躁动的心理已经给平息下来了，内心非常洁净，心很专注，已经没有了寻跟思的躁动了。由于这样内心的定产生了很强的喜与乐，这样来成就并安住于第二禅。当禅修者能够修第二禅之后呢，再继续练习第二禅的五自在，然后他应该上第三禅。第三禅就是把喜再舍掉之后再专注于色相。当他可以成就的第三禅的时候，这个就是佛陀所说的离喜住于舍，念以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旨们所说的舍俱念乐住，成就并住于第三禅。离喜就是那个时候喜的禅支已经给舍掉了，而安住于内心的平等，拥有正念以正知。那个时候他的身，这里的身是指名身，就是他的内心享受着极其殊胜的快乐。这就好像圣旨们所说的舍纪念乐住，就是他的内心处以忠实平等， 拥有正念以及注意快乐，这样来成就并安住于第三禅。当禅修者拥有了第三禅之后呢，他在练习第三禅的五自在，然后必须得继续再上第四禅。第四禅呢，就是把第三禅的乐受把它平静下来。这个时候禅之没有舍，但是受变了，由之前的乐受变成舍受。那第三禅有两个禅之，第四禅也有两个禅之。第三禅两个禅之是乐与一境性，第四禅的两个禅之是舍与一境性。当他能够进入了第四禅之后，这就是佛陀所说的舍断乐与舍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舍念清净，成就并注意第四禅。也就是说，已经舍离了身的乐与身的苦，之前的心的喜与忧也已经平静了，已经没有了。内心的受是处于不苦不乐受，由于平静正念内心的清净，而成就并安住于第四禅。这就是第四禅的功德。那当一位禅修者能够证入了第四禅之后呢，他再继续练习第四禅的五自在。那如果一位禅修者可以只是通过专注呼吸为起点，要一直在这么样修，他都可以证得第四禅。所以现在我们在禅修营里面，大部分的禅修者都是休息入出心念啊，那么啊，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只要你持续的修下去啊，你不要认为说禅修营结束了之后呢，你就感觉好像解放一样啊。其实呢，禅修营结束了之后呢，你就应该是从这禅修里面学到一种方法，回去之后继续再练习。只要你持之以恒，方法正确，道路正确，始终有一天你也可以达到佛陀所说到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当我们证得了这四种禅那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再修习其他的业处，例如说修习十遍，地遍、十遍、火遍、风遍、黄遍、青遍、白遍、红遍、光明遍、现地居功遍，也可以修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也可以修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不净、三十二身分，可以修死随念等等。修了之后呢，我们的内心可以达到平静专注而有力，